感谢诗班，用这么好的，美好的诗歌带领我们敬拜神。诗班平常要花更多的时间精神哦，要训练，练唱。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看到他们的一些分享？为有这样的诗班我们要献上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因着有这样的祝福，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每个主日。可以有一个预备好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最好的也献给神。我在这边要代表教会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愿神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真理都能够成为大家的祝福，能够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临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大家知道最近教会有推动一个读经灵修的计划，我要在这边向所有带着弟兄姐妹一起。常在主里一同来读经分享灵修的弟兄姐妹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精神哈，不单单是只顾着自己哦，只顾自己跟神保持一个健康活泼的关系，同时呢，你们也愿意关怀其他的弟兄姐妹，顾念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鼓励他们，带着他们一起来与神同行。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们不愿意只成为那种独善其身的人，而是我们乐于分享，向他人分享神的爱、神的话。那神的心意总是借着教会这样的一个群体来向世人显明的。那我的祷告是，当我们越多向人来分享神的话，让人知道神是如何借着他的话，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带给我生命的改变，那么神也会愿意、乐意将更多。让你来经历到他话语当中的能力，让你经历到他话语当中所带来的祝福，还有恩典，出于他恩典的保守。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一起愿意来加入，也一起让我们一起去经历到神如何透过他话语来改变我们的过程。愿神亲自纪念大家的辛劳。接下来我们要透过圣经约书亚记来分享，来领受神宝贵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神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接下来要来分享你的话。神，你在过去在历史当中是如何借着以色列百姓，借着这整个民族来彰显你的心意跟作为的？愿我们今天能够因着我们是因信而成为那同盟应许的后嗣，一同来寻求神，你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要找到我们今天那应当得着的身份，还有我们应当所付诸的行动和使命。我们但愿主的心意就显明在你的百姓当中，也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这样的恭敬祷告，是奉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的尊名所祈求，阿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分地的醒思哈，范围经文的范围其实要从约书亚记14章一直到19章。虽然说这涵盖的篇幅很多，但是我们知道这6章的经文呢，从刚刚大家所读到的，就是从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怎么样开始将约旦河西的这个应许之地分配给其他的9个半支派的这个过程这张 PowerPoint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是介绍整个经文的分段14、15章呢是讲到犹大支派这其中讲到的迦勒，我们上一次特别把这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是如何专心跟从神也借此有许多生命的表现来做一次特别的分享。那么16章开始讲到的是约瑟的子孙拈阄所得之地，是从呢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开始。从耶利哥城东边的水为界，然后一直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底、旷野等等，一直到伯特利。那么，这也是我们时常在这些经文当中会看到它记述的方式：先将整个大范围描述出来，也有的是在做他们哪得取真正分得到哪一些的城镇来做归属，要归属给哪一些的支派或者宗族的，做个介绍。那么在16章第4节讲到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我们知道这边是将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 看为一个单位放在一起讲，因为他们同属约瑟的后裔。那我们不要忘记，马拿西其实在约旦河东呢，还有另外半个支派在那个地方。接着呢，在18章开始讲到的是全以色列会众在当时这个以法莲所分得到的地业，在北部一点的地方，示罗这个地方，将会幕设立在那边。那么那个地方呢，示罗呢，也就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300年左右的时间，是成为了以色列他们的敬拜中心。在那边继续看到剩下的七个支派，约书亚督促他们去得地为业。第三节讲到的是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整个18、19章在讲的就是除了犹大、马拿西、以法莲以外，剩下的七个支派他们实际上所分得到的地方。到了19章最后几节讲到49到50节呢，先讲到了约书亚，约书亚他自己所得到的地方。经文说，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那讲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在约书亚分地的一个结语，19章51节讲到，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研究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所以从14章到19章呢，这全部的篇幅就是在记录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在迦南地分地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知道有两次分地，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次是在吉甲，从14章里面讲到分地给犹大、以法莲、马拿西，另外接着是从18章开始在示罗分配给其他七个支派。那假如从这个主要的人物来看到，加勒排在最前面，是为主征战得地，他是犹大支派的。然后约书亚呢所得的地介绍是在这一段经文最尾声的地方。虽然说呢，我们无论从时间也好，或者从距离地点的这个位置，距离现在呢，现在的我们都是比较久远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神的应许到这个分地的过程呢，用一个比较大的视野，从整个大的 picture 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透过今天的这个分段的大纲，从中来学习并且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当中。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关于神的应许之地，讲到地的重要性。地或者是土地也好呢，在旧约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它代表着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那特别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的时候呢，地带有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象征。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那就是要让人居住在其中的。神让地里的这个菜蔬了从地里面生长出来，让人能够食用得以饱足，使人从神所创造这个土地当中能够得着神的祝福。那同时呢，人也从，就我们说是亚当，也从神领受了要在地上所履行的这个职责，是为了要来为神管理治理这地。经文告诉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来治理这地。所以在创世的时候，人不光是从这个地上能够领受到神的福分，也要善尽自己的职责。那么如此一来呢，神创造万物的心意就能够被满足，人能够得着平安，过着幸福的日子，也能够借此来荣耀创造他的神。那这是 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在伊甸园里面能够看到神跟人彼此之间相交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虽然说地的存在提供了人很好的一个居住的环境，它能够供应人生活当中所需用的一切，但是这也需要看人对神的顺服与否才能下出定论。若是人选择不去顺服神，那么所带来的结果是会导致人在那个地上，我们看到当时是被抛来抛去的。首先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因为不顺服神的关系被驱离了这个他们当时的所在之地伊甸园，然后之后看到罪是如何污染了整个地面，地也因此受到了咒诅。因为罪的关系，我们不但看到的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破损，连地都不再为人效力。创世纪三章说到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会刺人的，会刺痛到流出血来的。亚当必须劳苦工作，汗流满面才可以从地里面再次得到食物来糊口来养生。那该隐杀了他的弟弟兄弟和亚伯之后，神告诉他他在种地呢，但是地不会为他效力，他要在地上流离飘荡，居无定所。那么由于亚当该隐的犯罪背逆了神，那么他们失去了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可以安居立命之地之处，因此也就无法再次享受到那个真正的安息，还有地能够为他们带来的祝福，带来的丰盛。到了挪亚的时代，圣经描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导致神必须借着大洪水向全地施行审判。除了挪亚一家八口，还有方舟里面的所有的生物无一幸免。那么在洪水过后，我们看到的是到了创世纪的11章巴别塔事件。在那个当中，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人在神面前那种骄傲的心，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比神来得高，看自己的名比神的名更为重要。那么神对他们的处置是要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到全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里面所提到这一连串的事件，主要呢就是在描述地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因着人的犯罪远离神的情况之下地所遭受的咒诅。一直到了创世纪的十二章，在神创造之后创造的心意之外，因着看到人的堕落败坏，我们又看到了神的另外一个心意，也就是拯救。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当神亲自介入了亚伯拉罕的生命之后，我们开始看见神拯救全人类的计划，是透过拣选的方式，使最早从一个人亚伯拉罕，最后到他的后代一群人被神亲自给拣选，是要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你就在同一个时候，神也指定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要让他们居住在那里居住啊。于是应许之地这样的观念开始从圣经当中被带出来。创世纪十二章里面，神对亚伯兰说的话，我们看到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除了拣选的人地，这个讲到大国，你要成为大国，然后地上的万族也是这边 强调的重点，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旧约的另外一个重点，后裔也被提出来。那么在创世纪12章，然后15章、17章，我们又看到一次又一次神他向亚伯兰显现，这当中都不断的强调地他的后裔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断的加以凸显，然后得到确立。最终17章里面神说道，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那么神借着很实际和你脚可以踩得到的这种土地的方式，让以色列人上上下下男女老幼去知道神他的能力跟作为。现在这个地的观念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办法像当时的人体会到这么深，我们的观念会以为国家的地业啦，是这个国与国之间，你是靠着国力的强盛你可以去占领的。那至于个人的话呢， 你能够买多大的地就看你的口袋有多深了。但是神就告诉我们，这个权力都属于他的。那借着当时这样的记载呢，也确实让我们看到神他是如何的伟大，他能够超越时空来成就他的旨意，让以色列人最终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位立约的神，他必定成就他所立的约。所以神跟亚伯拉罕和他后裔之间的约是更加应当注意到的重点。那永远的约是神要做他们的神，是借着应许之地来成为印证。所以我们可以说，地的取得与否反映体现了这个立约彼此双方之间的关系。等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分好地之后，就大功告成了吗？就没事了吗？其实我们就是透过其余在五经里面的记载，总的来说，神向百姓所颁布的诫命、律例、典章等等，都可以看作是神为了要指示以色列人将来如何在那个应许之地上去过一个属神子民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可以从申命记的六章这段经文看到，是神要使他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例、诫命、律例、典章，让他们知道，好叫你和你的子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然后接着经文就讲到我们很熟悉的听啊，以色列啊，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神最终的目的是要百姓到了那个地方，到了那块土地上面，过一个属神子民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接着当我们在看到约书亚记这段经文呢，讲到分地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会时常看到经文里面类似的字句，讲到某某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这样的描述不断的出现，不断的重复。这边看到的是几个例子。那么研究在圣经里面出现的频率最高的，就是在约书亚分地的这段经文了。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经文当中提到了一个人物，祭司以利亚撒。今天刚刚大家读经的时候，14章一节就有提到一次，那是在基甲的分地。 然后等到各支派分地完了，也提到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研究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这是讲到第二次在示罗那边的分地。那么其实呢，在约书亚记最后一句一节哈，最后一章最后一节24章33节讲到了，是关于以利亚撒的死哈，讲到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所得以法莲山地的小山上，作为约书亚记的结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祭司以利亚撒他在约书亚记里面其实也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特别在讲到关于当时他们分地为业的整个过程当中。而有人会问说，诶，这个不是进迦南的应当只有迦勒约书亚两个人吗？怎么这个祭司以利亚撒没有倒闭在旷野呢？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是属于利未支派的这个祭司。我们来看看神最早的时候对于那些对他发怨言的百姓所说的，他说：“你们的尸首呢，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这边确实讲到，只有约书亚和迦勒才能进迦南。31节让我们还知道当时的妇女孩子也是可以进入的，不能进入的是中间他们曾经被数点过的从20岁以外向神发愿的那些人。当时所指的那一次的数点是民数记一开始，民数记第一章，也就是第一次神吩咐以色列人去数点的那一次记录。民数记1章2到3节讲到，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和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那讲完了，假如我们看第一章，讲完了各个支派按着宗族数点完20岁之外能够出去打仗的人，讲到最后可以看到，其中呢利未人是没有被数算在内的，因为神要利未人负责整个帐幕、约柜，还有当中所有的器具的。那神吩咐过摩西，那一次数点的时候呢，不要将利未支派算进去。民数记1章45到47节讲到，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人，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49节再一次说到，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至于利未人的数点呢，他们的记载是在第3章当中就提到，他们要在会幕前呢，手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要协助这个大祭司亚伦。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他们数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其他人是20岁以外的以上的，那是要去打仗的。那利未人呢，是凡一个月以上的男子呢，都要来数点。所以跟其他的支派是不同的。那么到了民数记26章，就相当于他们整个旷野漂流的尾声，神又吩咐付他们第二次数点人数。在那一次数点人数结束之后，记载到，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只有我们又再一次看到，只有迦勒约书亚可以进去，其他人一个也没有存留。所以在旷野被击毙的是第一次数点过的那20岁以上的人。那这边是做的一些补充，主要是关于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 那至于拈阄的部分呢，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它这个阄的意思呢，当时是使用either是石头或者是木头作为材料的一种，像是铅这种性质的物品。那拈阄的话 cast the lot 呢，就有一种从上到下，可能是从一种容器或者袋子经过摇晃的动作，是使得石头被抛出去落下来这样的方式，代表这个决定是从上而下，由神而来的。那么这个和后来圣经所提到撤迁啦、摇迁的这种方式哈，也都属于类似的这个动作。我们记得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施浸约翰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当时他是按着班次在神面前轮值做祭司的当时他进入圣殿烧香，就是用这个撤迁的方式。那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一章，要去补足十二个门徒，当时犹大死了，要找出第十二个来补足这个十二门徒的数。那所使用的方式呢，也就是用这个摇签的方式来决定。那曾经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过，神给亚伦他有乌灵跟土灵，让他作为决定事情的依据。出埃及记的经文讲到，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灵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那至于他是如何使用这个乌灵土灵，实际上是怎么操作的呢？圣经并没有很清楚的解释。由原本的这个字义来看，乌灵呢，它有光和重光的意思。那土灵呢，是在讲这个完美的一种形容。那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就是当时用一些石头放在大祭司的胸前的这个小袋子里来显明神的意思，达到这个完美的一个决定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乌灵土灵在旧约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也很有可能就是到了以利亚撒当时约书亚的时候，在他去做这个分地拈阄的时候所使用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神在摩西要把这个带领以色列的责任交付给约书亚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在民数记二十七章讲到，神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是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这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所以呢，这个在约书亚记里面除了加勒除了约书亚之外，第三号人物的话，那应该要算这个以利亚撒，要算这位祭司。那我们现在知道以利亚撒他的职分呢，以及他在分地时候所扮演的角色，那这样看来，他应该就是用这个乌灵土灵的方式，将神的心意给显明出来。就是在这里，我们又用另外一些时间来对于这方面的背景做一些解释。那么虽然当时在百姓的面前表面上我们看到是这个以利亚撒借着拈阄的方式来分配地业，但是从分地最终的结果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那些早就决定在神的心意里面。在民数记26章，神讲到将来进去迦南地要分地的时候，神曾经告诉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这里所指的是这个支派宗族的名字齁， 也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念的咎，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假如是配合右边的这个地图来参考着看的话呢，我们看得出来犹大在南边的这块地，然后另外约瑟也就是马拿西以法莲是紫色深紫色的这两块地，河东河西都包括。那这样子的看到他们所得的地业呢是比其他支派都还来得大的，因为就人数的统计来看，这两个支派的人数也是最多的，犹大有七万多人，那马拿西以法莲两个支派加起来有八万五千，超过八万五千多人。那我们要知道的是，神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神的心意是借着祭司用这样研究的方式来让以色列人知道，来帮助他们确认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同时也是借着这样的方式要来尊荣神在他们众人当中的地位，由上而下由神而来的这样的意思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那样才是最完美的做法。那至于整本圣经我们找出来的原则呢，我们应当记得的是这个箴言书里面讲到的谦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只有神才是真正诚实的那一位。所以到了现在的教会，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再采取这样的方式了你来这个教会当中也不晓得什么是乌灵跟土灵，在理事会当中要开会做决定的话，其实都没有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从使徒行传刚刚讲到要找出哪一位来凑这个十二个门徒的这个数的最后，那是最后一次讲到要用这个方式来做决定。然后接着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讲到圣灵降临了，那么更到了今天，神的心已经完全写明在圣经当中，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再去纠结至于这个乌灵啊土灵是怎么一个回事，签要怎么去抽啦等等。那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最清楚的原则就是从圣经里面来寻找，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最好的决定。那凡是不合乎神心意的事，凡是那些违背圣经原则的，我们就连想我都不用去想，你不要想说这个明明是已经不符合圣经了，是神心意之外的，然后你去那边丢几个石头去看看神愿不愿意成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试探神这些是我们要避免禁止的。教会要做决定是有经过大家的祷告，能够看到有合一的步伐，那一起来与神同心前行，那这个才是上策，也是最重要的。透过了今天第二点，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分得地业的过程。今天的第三点呢，我们要讲到是主对教会的心意。我们看到约书亚那个时代所代表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可以说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他让每个支派宗族能够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上面，然后开始生活。那这不单是完成了神借着摩西而让摩西来在世，就是向以色列的种种交代，那更是完成了神最早向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祖们雅各、以撒、亚伯拉罕的应许。那相较于神对当时以色列民的应许，今天的我们新约的教会所谓的新以色列人，也就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着神儿子名分的人，使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的话是这样讲，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 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由此可见，神对以色列在旧约时候的应许，也就是当时他向亚伯拉罕所说的，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就讲到要让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那么这个得福所指的就是透过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他为世人在十字架上的赎罪，他所舍的身体，所留的宝血。那么这件事情已经在2000年前确实发生的完成了。那么今天世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由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得到这个救恩的福分。今天神与他所有的选民，也就是凡是一切信了耶稣的人，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的新约呢，神是这样讲到，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因着福音所得着的新的地位，新的身份。我们因着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么能够使我们称天上的神为阿爸父，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还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说到，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是新约所带给我们的，让我们知道那个并非只讲到这个地上的土地，而是将来在属天那个永远的产业。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一同用信心存着盼望，要来迎接那个在天上的那个更美的家乡。那我们也知道圣经当时对以色列人的记载没有只停留在分地了。那实际上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故事，若是从圣经的分段到了这个五经的结束，讲到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整个群体浩浩荡荡的又从埃及经过旷野要结束漂流进入到迦南了。那从约书记开始，整个进入到历史书的篇幅，然后接着整段在历史书里面继续记载了以色列人如何与神在那一块土地上面的生活。那他们如何活出神的应许呢？就取决于他们在生活当中愿不愿意让这个独一的神耶和华做他们唯一的神。那么圣经的记载无论是哪一个阶段，都是在告诉我们神与人之间应当所要持守的关系。神就是借着以色列百姓在地上的生活，让我们认识到他知道神的属性。好比神对人是有何等大的慈爱，何等大的包容，但是神对罪恶是怎么样的恨恶，他是如何，是怎样一个忌邪的神。那么我们借着整个以色列的生活来看到神对于人的要求，以及人对于神的反应。当这样的关系彼此是保持一致的，是能够同心同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体将会是一个蒙福的群体。而一旦有偏差了，那则会导致这个群体遭受到严重的咒诅。神的心意我们可以从申命记四章摩西的话可以知道，经文说到，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 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了。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属神的百姓可以顺服神，按照神的话语来过生活，那么他们能够带给周遭的人所得到的眼光，所得到的 comment 评语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见证。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么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教会整体的行动来赐福他的百姓，并且成为世上万国万民的祝福的。那么这就是他最早对亚伯拉罕的那个呼召，他说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我们既然今天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所承接的是亚伯拉罕在神的应许当中这样的一个福恩，救恩的福分，同样的我们也领受到了神当时对亚伯拉罕同样的呼召，是要将这样的福祝福带到万民当中，带到地极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说道，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呼应了神最早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等耶稣讲到你们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全地做他的见证，当时他讲这句话是为了回应门徒的提问。门徒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想到的是以色列的国，但是耶稣要他们看到，要我们看到的是他所要建立的国度是要超越那个人原本心里所想得到的那种地狱上面的这样的观念。我们记得耶稣对比拉多曾经讲到，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他真正要建立的国度是在人的心里面开始建立的。所以当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最应当的就是先思考到如何让耶稣彻底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执掌他的王权。曾经亚伯拉罕蒙召，神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的时候，亚伯拉罕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当神告诉他，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的时候，当神告诉他，我要将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生下以撒，但是凭着信心他就走出去了，凭着信心他就愿意继续跟随他的神。那么今天我们也要因着同样的信心，帮助我们更加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因着这样的信心带给世人盼望，而不是让他们只能看到失望。因着同样的信心，要让我们对于神所说的话更加愿意谨守遵行，而不是心生埋怨。要因着同样的信心，要使我们众人的生命更加蒙福，而不是遭受到咒诅。因着这样信心，我们要面对敌人挑战的时候，困难当前的时候，是能够让我们刚强壮胆去打退敌人的，而不是退缩的、胆怯的。就让我们一起用这样的信心和教会全体一起不断的继续与神同行，成为神美好的见证。亲爱的慕道朋友，神给世人有最美好的应许，有极为美好的盼望，那都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而得着他那美好的应许。若是神借着各样的方式让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被神来拯救，那么也透过他的方式让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能够为你 偿还所有的罪债，能够救你免于死亡沉沦，遭受到永远的刑罚。那么你可以用信心做出这样的祷告，你可以请你的弟兄姐妹或者向教会联系，请他们带着你一同来祷告，向神表明说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能成为神的儿女。在我们当中已经决志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应当要听从主耶稣的教导，受尽归入主的名下，并且逐日分别为圣，那平时借着读神的话语来使自己的灵命得着喂养，那么和弟兄姐妹之间也能够有一个彼此相爱合一的团契。那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成为同盟你美好应许的后嗣，是出于你极大极大的恩典。愿你保守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众人对你的爱，对你的信心能够与日俱增，也能够在各个你所要我们去得胜的地方一起靠主为主征战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